Hello，大家好，这里是持续渗透。我们这一次又是三个主播齐上线，想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月一起共读的一本书，是李诞的《脱口秀工作手册》。另外的两位主播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我是 Holiday。
Hello，我是 Vicky。
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录读书的线上讨论哈，因为之前如果有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有注意到我们是以每个人分录自己对一本书的感受那样来完成我们每个月的读书环节的，而且每一次的话，我们三个人读的书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次，我们三个人呢读一模一样的书，但是我们就对自己可能信心也不是很足，所以挑了一本非常容易读的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1个小时之内肯定能读完的那种。最近因为脱口秀也很火嘛，刚好第5季的脱口秀大会刚刚结束，我们这次呢就是想说趁热打铁，看一看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节目的创始人李诞他写的这本脱口秀的工作手册。其实书的话很容易读，里面当然也会有很多引经据典的地方，包括一些实战性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会从书的内容，包括引申到现在很热门的脱口秀，以及我们最近也多次讨论的个人的创作的这个细节，来跟大家一起谈一谈书的感受咯。首先，我就开篇来问问大家，觉得这本书怎么样呀？
就是很薄嘛，这不是也是我们选它的原因吗？
对，我当时一看，哎，字儿特别大，然后随便翻翻就翻的，那个进度条就翻了好几页。
这是一本非常薄的书，而且它是就是分了很多很多个章节，它每一篇就有一点像一个独立的公众号的小文章，所以它非常适合就是你用碎片化的时间，无论是你上班摸鱼还是坐地铁的时间，就可以非常快的把它看完。而且它在每一章就是每一个篇章的前面，其实它是有一个类似金句一样的，就是一个句子，它其实是把它整个的观点提炼出来。然后后面也有一部分是一个问答的形式，就相当于是他对这个书里面前面一部分的那个像规则一样的这个手册一样的这个规章，他去进行了一些他自己的解读，所以就还挺好理解的。
而且我记得他本身也说，他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也想是给类似新人培训之类的一个guidance 之类的东西，所以他也没有想好怎么写，就写着写着把它写完了，好像也是很快完成的一个创作，也欢迎大家继续，比如说提意见啊、修正啊，所以这本书刚开始并没有那么大部头哈。
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很通俗易懂啊，就它的定位可能就是做一本方法论的1.0版，我觉得它的定位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其实一本好的方法论就是你用最简单的语言把一些很深的道理讲明白。那我觉得如果这个方法就这个标准去评判的话，就这本书就还蛮好读的，就看着它的评分也很高的，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对，刚才那
对。
个 Holiday 说像公众号，我就想起来，我以前读这种类似于有点指导性的书，很难读进去。有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那种传统的写作方式，每一段落它虽然也是在告诉你实操，但很长。然后公众号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每个段落其实是分段，它很短句子，有可能就是一句话。然后这本书就确实是这个特点，所以你不太容易读着读着就走神。那种老派一点的写作方法，你就很容易读着读着就走神了。我们都是被公众号洗礼过的读者。
对，就是他语言风格上其实也还是挺李诞风格的。就里面他讲的一些句子，其实是非常非常口语化的，他不会像一个真的像指导手册一样的书那么的书面化。所以我觉得，就是书面性太强的书，可能就会让你觉得会发困。但是如果他很口语，然后你又能联想到就是脱口秀真的，你看过一些线上节目的一些画面的话，其实是挺好理解的。而且我是刚好，我是看了认认真真的看了第5季，追完了之后，我又倒回去看了第4季和前面的一些节目，就是刚好这本书它是第4季的时候写的，就是其实基本上是在他自己已经做了几年的脱口秀，以及他做了几年的就是脱口秀的商业化，做这么大的线上的节目，就是他做了几年之后，然后才形成的一个，就是比较有规律性的一些东西和他自己的一些对整个这个行业的感受， 我觉得还是就是对脱口秀这个行业，或者是对这种表演形式比较感兴趣的人，还是挺推荐可以去看看的。然后你再去对照一下线上看的那些节目，其实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感受的。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时间节点，我倒还真没注意。因为我是每一季都看嘛，所以我已经不太记得是第几季了。你刚才说第四季，我现在回头想起来，确实第四季的评分是最高的，所以写在了它辉煌时候的总结。
而且我觉得这本书它是就是问题导向的，就其实它会，其实它写的内容基本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看脱口秀或者看脱口秀演员，可能日常会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我到底怎么创作，我到底怎么去找到自己风格，我到底怎么表演，我怎么表达观点才是好的。那他其实在这本书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就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解决问题导向的，所以我觉得说作为一本方法论，我觉得它还是蛮合格的。
对，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它里面讨论的就是你到底是应该讲故事还是应该，上价值。这个其实他在我忘记第五季还第四季的某一集里面特地也在现场讨论过，好多类似的这种情节。如果是脱口秀的这种忠实观众，还蛮推荐去看的哈，因为你会蛮容易结合到跟脱口秀有关的一些片段。
那不然我们就顺着聊聊，就是刚好这一季的脱口秀其实也刚刚结束没有多久，然后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热度讲讲，就是各自比较喜欢的脱口秀的段落，或者是就是脱口秀的演员，你们有哪些特别喜欢的人吗？
哎，就是在这个时候说，好像显得自己蛮那啥一样。我其实挺喜欢呼兰的，因为如果就不用担心剧透的问题了，因为他是这一季的冠军嘛。但是实际上我这一季并不喜欢他，我觉得呼兰这一季是有一点点被创作瓶颈了，而且他在录这一季之前，前面有一段正好跟他们的另外一档节目重合嘛，明显能感觉到他处于一个创作枯竭期，就写不出来东西。包括他最后一个决赛的时候，也是一直在说他要怎么去找那个创作灵感。所以他和我最初喜欢时候的他很不一样。我最初喜欢他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在脱口秀里面讲这种理财呀、金融类呀，包括海外留学啊这种段子。我自己做留学的嘛，所以他这个。就是身上的标签，什么哥大的金融，精算系的那个研究生，完了又很喜欢投资理财，就这个真的是当时很戳我的点，这个是我当时很喜欢他的原因，包括后来他不是也讲过一些所谓很高级的段子吗？但今年真的觉得他不太行，却在今年拿了冠军，这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最想让他拿冠军的时候没有拿，剩下我今年其实蛮喜欢秋瑞和。像毛豆呀，包括豆豆呀，我觉得他们都是越来越好。虽然毛豆是第一次嘛，但秋瑞真的比去年还要表现好，就还蛮喜欢这种对生活细节的洞察的那个脱口秀演员。你们呢？
我喜欢人就有点多
你一个个说，看有没有共同的。
那我先说我的最爱，就是我是一个颜值系的，所以我最喜欢的是智胜，就是，
脱口
就
秀
是他
界
的
的鹿
观
晗，
点，绝美。
对，绝美，真的绝美。但是我跟你说，我是从他剪了刘海之后，就是他这一季，我是觉得，哎，他真的是很不错，就颜值上啊，单指颜值啊。然后，就喜欢他是因为特别的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就是他讲的很多段子，你觉得就是他，就是你在喜欢他这个人，他讲的这种，段子内容，其实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如果是用品牌思维的话，他就是在经营他自己，他自己就是这个品牌，而不是说可能说实话，如果说比如说像杨波的那种，就是 one-liner 的一句话的脱口秀。他可能如果换一个另外的人，说实话有可能也能讲出这种来。但是智胜那些段子，所有的他的容貌的段子，或者是他其他就是上学被欺负、被霸凌的那个段子，就是他这个人就才能讲出来。换一个人就不行，就没有这种气质，没有这个效果。对，然后，我还很喜欢孟川。就是别人都说他文本很强，但我也是，就是从他的段子里，因为他讲很多公司以前的事情，就是职场上的那些段子，所以你就感觉说非常真实，他就是在讲他个人的经历，所以就是我会更喜欢他这个人，胜于喜欢他的 段子内容本身，然后就是故事的这种，就是情节特别强，特别让你有现场感的。我今年也是特别喜欢毛豆，就是他讲在海上，
五
对，
大肠。
五大肠的，就很有画面感。然后秋瑞的那个血肠，什么哥哥杀我的那个，还有拖鞋，就拼多多那个，那也非常
他的
的，
泳
就是
裤，
有生活的那个还原的感觉。然后我今天
对，
也特别喜欢童漠南，就是他讲以前上学，还有就是留学的一些事儿，对，包括他那个之前也是用他的行业开玩笑。就是他之前做培训行业，出国留学的培训行业，然后后面直接变成全职脱口秀了。对，就是他讲的很多也是经历型的、故事型的这种类型的脱口秀。我觉得这些都是基于他们个人的，就是生活，立足于他们生活的一些事情，就是包括最早以前就是天花板也是这个类型的，就是他对生活的观察他写进去，换一个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完成这类型的创作。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情绪上，我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有共鸣的，就是袅袅，就是他的文本很强。然后他的文本那种强，其实就是他有点冷冷的那种冷笑话感的那个感觉。而且他的那个是你要稍微放慢一点节奏，就慢慢细品一下，稍微想一下，你才能 get 到他的那个点。然后他的那种，因为我自己也挺社恐的。所以我能感受到，就是他作为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一个新人，就是他站在台上，他既享受那种被大家认可，然后受到大家的鼓励的那种，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感觉，他的高光时刻，但是他其实也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是他最后讲的那个，他很恐惧，万一得了冠军什么什么那个，我真的是也能感同身受，就是他讲的那个确实不是完全空穴来风讲了他得冠军的恐惧，是真的作为一个社恐，他会有这么多心理活动，所以就也挺喜欢他的内容，
喜欢的其实也差不太多，跟大家就是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几个很经典的片段，我觉得就是分两类，一类就是文本很强的，就好像孟川和袅袅这种，他其实用了很多的那种修辞的一些手法，就是你回过头来看，哦，他原来用了蛮多的那种什么对仗啊，或者等等的一些，或者是押韵等等的东西，他们用的非常好的，什么常青藤啊、爬山虎呀那种，还有袅袅那种略略略那种，真的就很又既可爱，然后就他其实是有反映到他其实自己的一些感受，以及传达到一些价值观的，他其实在传达一些看法，但是好像略略略这种就又很符合，好像他本身袅袅这个名字就很可爱，就觉得，然后另一类是对一些情节，然后画面还原度很高的，就是别人说这个细节真不信，但他们说就很信。然后这种又分两类人，一个好像是豆豆那种，真的表演很生动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了就是演话剧，然后我觉得是很加强他这方面的能力的。就他站在路上，就路边那个卖锅的那个情节，我真的信了，就是拿着一个在闲鱼上卖锅的那个情节，就整体让人很幸福。就觉得没错，就是你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秋瑞，秋瑞说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是有经历的，就那个血肠，你知道吗？我就 holiday 他说，因为他可能他也东北的，他肯定很理解这个血肠。然后我当时在德国，你知道吗？也是看了这个血肠，然后我们也是想一试，你知道吗？我说哇，这血肠很厉害啊，就是搞个什么东西啊。然后结果我们就把它拿来炒，你知道吗？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以为跟其他香肠一样拿来炒的。然后一炒，啪，全糊了，就是一滩血的那种感觉，一个锅里都是红色。对，就是你看到他对这种细节的还原，然后又刚好你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细节还原度真的太高了，你就真的觉得哇，你说的东西我就信。我觉得这种也是觉得就你会印象很深刻。那当然，有些人我觉得也蛮佩服的，就忽然是能感觉到一些疲惫，但你还是觉得说，笔记下来的还有一些新的段子，就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包括庞博，庞博那个18岁也确实是，这突然一下转折是让你还是很惊艳的，就是他可能不能说像好像袅袅啊，好像毛豆啊这种场场都炸。 但是它就是在就是这么多个文本中，它就是有一两个就让你觉得一定能记住的一些点，所以我觉得就一些老选手也还是蛮厉害的。但是当然这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评分低好像不完全是他们的锅哎，我个人觉得可能有些是领校园的锅，然后有一些可能是他们有些梗吧，就是说太多了，包括离婚啊、风控啊，就这种大家都用了同一个素材，大家多少虽然都还很好笑，但是听的多少有点腻，我觉得就把一个话题你反复炒，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太多你个人的一些特色。当然每个人风控都有每个人的苦，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更期待说听到更为多元的一个素材吧。
其实我记得，刚刚开始，我忘记是第二季、第三季的时候，有一个演员说过一些内部梗，当时李诞是有现场给大家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个梗，然后他还提醒他说：“你说的这个梗，其实对于观众的接受度来讲是很难的，因为观众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你们。”然后他就提醒那个演员，就说：“你可能未来需要注意，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梗。”就是其实李诞呢，他在头几季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会有这种责任感去提醒大家，包括像谐音梗啊，他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很讨厌谐音梗嘛，他前几季是真的很深恶痛绝的讨厌，但你会觉得他这两季有一点点，哎，就大家也喜欢，算了吧，就是也拍拍灯，就是他也会在很多谐音梗上面拍灯，所以我也能够理解，就是作为一个看了5年脱口秀的老粉啊，我其实能理解，就是大家那种又喜欢他，但是又有点失望，觉得说他为什么不能坚持以前的他的这个标准？他好像这一季真的有一点点划水的感觉，但是确实在后面呢，你能看得出来大家在努力，他们不是也好多时候都在解释，包括也把它写到段子里面嘛，就说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有他们的困难，包括创作上的瓶颈，其实能理解的啦。就像你们说的，不都是演员的锅啦，其实大部分还是包括领校很拉垮的领校园。我记得特别是周迅真的。大家说，哎呀，就是难得有人上了一个节目之后，以前是女神，然后大家都会要集体唾弃她，就是觉得她说不懂人间悲喜，原来世间的情感都是不可以互通的。哎，就这个还蛮感慨的，
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脱口秀，它可能这个也说到它的这种笑点或者内容创作上，就是它是分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有一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是画面的这个还原感非常强的，那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比较现实主义的创作，就是他说到很多我们普通人都有经历过的事情，包括以前可能也有一些段子是吐槽坐飞机的，然后现在又吐槽这个微信的、拼多多的，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的产品，或者是都在经历的一些。生活的场景，所以就是普通人可能都会有，包括明星，他也会用微信，也会坐飞机，也会感受过这些。然后有一些呢，他可能是，偏，就是想象型的，就是可能像那个，肉食动物很多的那种创作，它就偏什么白雪公主啊，或者是跟那个其他的文学上面的一些人物做的一些联想，就是这种类型的话，就是。它就不是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从其他的一些艺术创作里面汲取出来的，然后再加工变成的一些就是很有创意的一些内容。所以就是不同的内容可能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有一些它可能就是需要你非常非常有想象力，或者是基于你对那个故事本身就原本的那个故事，你是要有了解的，或者原本那个人物他的形象或者是性格呀，应该是怎么样的，你是要有了解的，你才能 get 到那个点。就包括有一些脱口秀，他们说很多人非常喜欢，那个什么，就是有知识含量的那个脱口秀叫什么脱口秀来着？就呼兰那种类型的，他可能本身说脱口秀的人他是有较高的学历的。然后他讲的一些梗，可能是需要你稍微懂那么一点点经济学或者什么的知识，然后你才能或者留学的一些经验，你大概才能 get 到他到底在讲什么，就是你才能知道你要笑什么。但有一些可能就更平民化一点，但更平民化一点，可能像明星他就不太会去买拼多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他可能就 get 不到。就是他对脱口秀的这个内容本身，对观众其实也是有不同层面的要求的。 就是它一定都还是有那么一些些门槛的。如果你没有那个达到最低的那个门槛的话，你就是 get 不到它的笑点。
这个也刚也让我想起一个我觉得还很好的演员，就小鹿。哦，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小鹿的，但是就因为他可能很多题材都是女性，就你会可能会觉得，当然他那两场也比较倒霉，他碰上了特别炸的人，就导致到他的淘汰。但是我觉得可能另一方面来讲，因为他讲的更多也是女性题材，如果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大部分男性，不是说性别对立哈，但因为有一些东西他就是没有经历过，你很难去跟一个男性说讲太多化妆，如果他真的没有女朋友，你说他真的不一定能体会到这个事情。所以就当你这样一个场景或者是他表达的一些观点，你可能自己没有经历，或者你身边没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这个对部分观众的理解可能也是会有点困难的。所以导致到好像小鹿的线上的反馈我感觉不算特别炸，就光看这个屏幕来讲，但我还个人还蛮喜欢他的表达的。
对，我的感觉是小鹿其实他整个的表演风格跟这一帮脱口秀演员还是蛮大的不同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他的表达其实是在很具象的说一个段子的细节，在不停的挖，而且他很注重表达这个价值，但是实际上这帮脱口秀演员他们很少上价值，就是他们会很谨慎的上价值，每一次上价值他们还要再反讽一下，就是感觉他们是摸清楚了线上节目的流量密码，知道这样子表达是观众比较喜欢的。小鹿的表达有一点点让我感觉有点点像在看奇葩说，我其实当时不知道他参加过奇葩说，因为我没有看过奇葩说，我只看过一些片段，然后回头再去看我就发现哦，真的是有点像一个辩手，所以我估计是这个原因。因为周奇墨不是也说过他刚开始来第一季的时候，就是第三季第一次来脱口秀大会的时候，他有点摸不准这个节目线上和线下的不同，因为他们是一帮的嘛，他和小鹿。但是他第二次就是第四季的时候，他就完全摸清楚了，而且他说了很多内部梗，就实际上我有一点觉得他们也是有点帮派的啊，就私下觉得是这样，也不一定是很好的事儿了，但是有可能这个东西多少有点影响，就是观众的那个，就像 Holiday 说，其实你喜欢听这种脱口秀的，他也许只是一部分观众，就像说可能喜欢听小鹿脱口秀的，他也许不是在当时台下去给他投票的那一部分的脱舞的观众，其实他们有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人群，所以它肯定是有它市场的，只是看线上怎么展示。
你说到小鹿，我能理解为什么他的那个内容表达特别的有点像辩论，然后特别想要传达观点，因为他以前是一个律师，就是对，就是这个肯定是跟他个人的职业经历或者什么是肯定是相关的，所以你会发现呼兰他们的脱口秀是那样的，然后小鹿的可能是这样的，包括袅袅的，可能因为他的学历或者他的以前的专业本身是这个样子，对吧？所以他一定是受到他平时的这个工作呀，或者是以往的学习的这个经历，所以对他的个人创作的风格呀，或者什么是肯定是有很大影响的。就是有脱口秀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有很多人他就是通过这个去表达一个观点的，就是有些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但实际上他一定是通过一个好像看似很好玩的事在表达什么。但是我觉得线上和线下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是，线上就是上价值要非常的谨慎。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能够在线上对说出来的，所以可能就是在线上去演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就是对内容的处理也会导致本身一个可能很炸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场的表现就是在线上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就是挺多脱口秀演员他们都是有反应，就是开放麦和那个实际上去比赛的时候是挺不一样的。
哎，正好说起这个，我很好奇，两位有听过线下脱口秀的吗？就感受怎么样？就线上和线下区别。
我是有听过的，
我也听过，不过不多。
对，我也只听过一场，但是我觉得很爽的一点是线下可以 带一些要逼调的声音，但是就是你 somehow 结合文本写得好的话，其实是很有必要的，很能传达情绪，让我觉得特别爽。
嗯，这个其实我听的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听的还算挺早的。我最开始早几年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在线下听过，那时候就是可能脱口秀大会，还没有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比较新奇的是，这个脱口秀它是可以演员随机的就跟线下的就是坐在那个台下的观众会进行互动的，
啊，
这个
对。
点让我觉得这个脱口秀这个东西挺好玩的。然后后面来到大理之后，大理这边是有就是那个就是专门线下开放麦的这种活动的，也是免费的，就是开放麦你是可以随便去的。然后就这个也是演员就是打磨段子的一个方式嘛。可能他们段子都没有那么成熟，但是你去听的时候会发现，第一，首先就是有一些，比如黄段子啦或者什么，就反正在线上不那么方便的，就是他可以通过线下来讲。第二就是，就是演员临场的这个感觉和你在就是屏幕上再去看那种录制好的，确实也是现场的状态不一样。因为我之前是有听过两场开放麦，有同一个演员就是讲了同一个段子，但是就是前后两场就是只是隔了1个周还是2个周，但是他的整个的状态和现场的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他其实有些时候有些段子，他非常靠现场的那个氛围，他底下观众能不能 get 到那个点，然后有没有人能够帮你烘托一下那个氛围，有没有人哦两声，这个其实对于整个演员的那个节奏都非常的重要。
是，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一个脱口秀演员叫 Nora，
哦，他就是线下很强，线上不行。
对，因为我其实就是我是大概第三季第四季才上的那个线上嘛，我之前很早就看他线下的那些视频的时候，就有好多那种他甚至讲英文段子嘛，还有那种日语段子，因为感觉
对。
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而且她总是穿一个 T 恤就讲得很随意。结果他到线上，整个化妆穿成那种职业装，我到现在没有认出来。大家讲完之后，当时李诞不就第一次就批评他吗？说他有在秀优越感。然后我其实有觉得，就是他那个段子是真的感觉得到，如果不了解他的人，但明明其实他在线下不是那种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的，totally 两个人。
线下因为我有，就是线下他的那些视频我有看过，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优越感，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优越感其实很正常，并不是每一个脱口秀他都需要，就是这个演员好像很低，就好像是智胜或者就是广智那种，就感觉好像是比你低一点，然后你听他们讲很心酸的事情，你就很开心。其实不是的，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讲，就是之前我记得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他不是讲他自己是拆二代嘛，对吧？就是你把这个身
小
份
孩
拿
儿，
出来，其实他也是可以有一些很好笑的事情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放在线上更多人去看，但是又没有现场感受到他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的时候，会给人一种就是他有故意在秀什么东西的感觉，所以他后面好像再去参加的时候呢，他又变得非常的小心，就是好像要塑造一个就是就在家里很乖的那种形象，然后讲的可能包括是跟父母在一块儿的段子，其实他线上的那个段子真的跟他线下的水平我觉得差很远，因为之前我很早也是看过他线下的视频，然后就觉得哦好厉害一个人，而且对呀、啊，而且像你说的，他确实本身学历也高，又能讲英文的段子，而且我觉得他英文的段子其实比那个中文的段子讲的要好，对，
对，
就是。对对对，但到线上可能他很多自己的原本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
我线下是听过那个，如果跟线上是一个人的话，张俊，哦，就张
那我们
俊，
武汉老乡哎，他是武汉人。
对，因为他是在中大读书嘛，哦，然后他是在广州有那种开放，应该是开放麦吧，前几年了，对，我是感觉他线下跟线上都差不太多，哦，就你说
那很
他。
有一致。
非常好笑，好像也没有，就有一点，就是 阶段性有点好笑，但是就是你感觉到他的一些就没到炸场的地步吧，就我是感觉他线上线下差不太多的感觉。但因为我参加的那种就是反正不用花很多钱的那种啊，就是比较像拆盲盒。对，就是他这种就是反正你给的钱也不多嘛，你期待也不高，就是只要全一场大概五六个人，有一两个人好笑，我觉得也就 OK 了。但是就是这种线下不太贵的场次的话，你肯定整体的一个说看上去的一个效果或者它的感觉肯定是没有说你线上节目就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50多个人这一起这种笑话来的冲击力大，就你这种对，就线下有些就你们看的好像就是有差别的，线上线下有差别，但是张俊我感觉线上线下差不太多，就
对，
没
可
到
能
炸场的地步。
也要看人哈，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正好让我想起书中的一个情节，就是当时李诞就说，很多人问他，如果你在讲脱口秀的时候，到底应该看观众还是看那个摄影机？因为好，这个只有线上才会碰到的问题嘛。但其实他怎么讲具体的方法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当时我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点，我觉得哦，那其实确实这个手册还蛮有意义的。看我又 Q 到了这本书，我们还是在聊书的，努力 Q 回来。
拉回来。
但 anyway，我们接着聊刚才其实蛮有意思的几个点，也想问问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脱口秀呢？或者是觉得周围的朋友为什么都这么喜欢脱口秀？
就我觉得脱口秀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就是感受很纯粹的快乐啊。我觉得这就是看脱口秀，我觉得让我觉得有意义或者开心的地方。就你在其他地方很难有这么1个小时都在笑的节目吧？就你很难有。其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看其他综艺，那这个让你1个小时基本都在笑，就何乐而不为呢？就而且我还会看那种，就是他的那个脱口秀小会，就是你看到徐志胜那种，就好像刚刚 Holiday 说他的人设就真的是快乐，你看他那种小会那种接梗，你是感觉到他这个人不是装出来快乐的。那如果他真的是装的话，那就太厉害了。但是他就是你能感受到他那种真诚，以及说他就是想给你传递快乐，就他生活中就是那样的人。包括毛豆，我觉得肯定他生活中就是那种，就是这种形象，我就能动不动就给你说出好笑的事情的那种人。所以这种会让你更相信他。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为了感受纯粹的快乐。然后其实如果看这个节目的话，也想看看他们怎么用合适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就好像刚刚大家说的，线上大家的表达会更隐晦一些，会用各种手法或者是各种可能场景吧，他更多可能在说故事，他不一定说真的很深的直接说观点的那种，但是你细品，就你知道他在传达一些观点，或者他就是在阴阳人啊，因为我今天听了孟川的一个那个播客，他说他擅长的就是阴阳人，对，我觉得可能。这个节目给我带来的就是这两点吧。
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之前可能也是觉得说，哎，脱口秀就是一个让人可以非常快乐的，就是很简单的发笑，不用想太多这样的一个节目。然后到今年，我对脱口秀可能又有一个新的认知。今年我来大理的时候，我是6月份的时候来这边嘛，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是有一个朋友在这里，他原本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认识他之前，他是一个，就是他在西班牙待了很多年，然后做，类似高级主厨吧，就是这种，对，就是
那
做
一
各
期
种
播
料
客
理，
有说过，对。
对，然后。我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是在北京做 Airbnb 的体验达人，然后后来在大理的时候，他去讲脱口秀了，我就觉得，哎，这人的跨度非常非常大。首先，我就觉得，哎，脱口秀是一个好像大家都可以进入的一个行业，就是他当然是就是可其实。你要想把一个段子写好、讲好，它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就是任何普通人，你只要对生活有观察，其实你是可以去尝试的。然后，第二是，就是我也是跟他聊过一期播客，就是前面有一期节目也是专门做这个，然后就是通过跟他聊的过程，然后我也是真的是对脱口秀一个认知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把一些好像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不那么快乐的经历，用一个很搞笑的方式讲出来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和自己和解了。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可能智胜在聊他的容貌啊，或者是在聊很多他以前上学被欺负的事情啊，就是这些事情，当你真的讲出来的时候，你可能真的就不那么在意了。我相信他现在是不会太去在意容貌这个事情的。就包括很多，可能袅袅是一个非常非常社恐的人，但是他通过脱口秀的这个形式，因为他又是需要你，基本上来说吧，是需要你自己一个人在创作，然后需要你把你对生活的观察，或者是你发生的故事去做一个梳理，然后你把你的这个观察通过你一个人进行加工创作，然后又是你一个人上台讲，但是你其实，台下是有人的，或者是就是屏幕前面是有非常非常多人的，你可以通过这个去克服你的恐惧也好，或者是就是就我来说，就像我们社恐的人，其实也是非常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的，但是可能平时没有太有特别好的机会，你说要去演一个话剧，或者是要去演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舞蹈包括就是很多形式。很多的表演形式，它都是需要和别人合作的。但是脱口秀，它是可以从创作到你真的完成表演，你一个人来完成，就是这个，它也是给了不同的人，就是各种机会吧。无论是展现你自己，还是克服你自己的一些什么心理的障碍，还是就是真的是和你自己和解，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今年。我觉得这个形式是让我自己也非常非常想要去尝试，去找一个舞台去讲讲脱口秀的。
期待 你的第一段脱口秀 对，其实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特别认同，就是，刚开始肯定也跟 Vicky 一样，就觉得哇，好开心，看脱口秀就是纯粹的快乐。每年脱口秀大会回归，我都会说我的快乐回来了，即使今年只有4点几分钟。但是越到这2季，就越领悟到了刚才你说的那个，也就是他们常说的喜剧的内核就是悲剧嘛。就包括今年刚才Holly 也提到过那个北下关小学的那个段子，就童梦楠讲的那一段，其实我当时真的有看哭，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我们的小学也是一样的，就也不是那么知名，然后但我们小学同学的关系极其的好，就是到现在20多年了，大家还在联系，而且就经常是生活当中很好关系的朋友，但是我们小学和那条路都不见了，就因为都拆了嘛，所以你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回忆。每次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会有点伤感。那个时候也没有智能手机，谁也没有拍照片，也没有拍视频，所以你都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去记录的。就你感觉好像这个事情是差一个出口的，但我们也没有一个办法去想能怎么很好的去表达它，因为你也总不能每次去谈这么伤感的话题。然后那天看童漠男那段段子的时候，真的就是觉得又好笑，但是又想哭，但是你又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式去调侃他。就比如说，我也可以跟我们后来就开玩笑说，以后可以跟别人讲，我们那个是金五路小学嘛，就是大家吃那个金五鸭脖的那个金五，就我们那条街是金五鸭脖的发源地啊。说起这个，下次可以给大家寄一点金五鸭脖。所以就是我们以后也可以跟别人讲说，哎，金五路小学就是搞不好就真的要不是时代不好，我们也是武汉第一名校是吧？传承了武汉的金五鸭脖，只不过就是时运不济被别的小学给合并了。但就是这样调侃之后，你真的会觉得会舒服一点点，就是有了一个很搞笑的方式去说它，但你也不会那么伤感了。所以这个确实是我这2年感受很深的一点。我其实还蛮喜欢脱口秀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也会经常说的一点就是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就是你其实会要有一点点戳到别人的痛处，就好的脱口秀啊有的，但是呢可能又没有，就别人也不好意思表达我的不爽，甚至还觉得有点搞笑。这个可能我觉得在国内来讲，我们的脱口秀大会还没有那么的，就这个点上还把控的不够多，就大家去讲那种冒犯段子还比较少，你会觉得大家有一点收着来，不太敢冒犯。 但是我看一些国外的脱口秀的，就是演员，他们会经常讲一些冒犯段子，大家肯定刷到一些关于种族歧视的，就说什么中国人讲英文呐、啊，外国人就是比如法国人讲英文呐、啊，或者是印度人讲英文呐、啊，就类似这种段子。因为在国外，他们其实是非常讲究政治正确的嘛，就是你是不可以轻易去说别的种族这不好那不好，唯独就是在讲脱口秀的时候，你可以去讲。所以这点是我当时其实也蛮喜欢看脱口秀的原因，我就会经常，因为我会认为就是国外的每一体有时候讲话会比较道貌岸然，我很不喜欢那种风格。但是你看脱口秀的时候，你觉得很真实，就是他们的不喜欢、他们的反感，他们也会表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冒犯的艺术，某种程度上来讲，也让我体会到了真实的情绪吧。所以这个也是我蛮喜欢脱口秀的原因了。而且刚才其实大家也有讲哈，就是脱口秀的这个经历，就是我们观，包括看这本书的经历，都有启发到我们的创作。就是大家会觉得，就是书中的这种创作方法，有没有什么真的能够实际引申到我们的，例如说像播客呀，或者是文字创作上呢？
觉得就是，在风格和节奏那一块，我觉得就还挺大，就是挺有启发的。因为老实说，我们做这个播客，我们其实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我们的风格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差异化点是什么嘛？就我们其实一直也会在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你日常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经常会去想的这件事情，就到底我的个人风格到底是什么？啊，我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我在职场上，我自己的个人品牌会是怎么样子？就这一点，其实是我看这本书里面就会看比较多的。就好像他在里面说的，他说，如果要找到自己风格的话，他就说，做一个真诚的人，尽可能善良，不掩藏痛苦，也不羞涩于快乐，放心的把自己交给舞台，交给同伴，交给世界。那怎么找都找不到的风格，也许就会来找你。我就觉得这点还挺打动的，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不是你去找风格，可能当你去做自己的时候，风格会来找你。但是我觉得做这个事情的前提是，是他说的是你的天赋加经验。我个人会觉得，可能就我们普通人来讲，经验会更为重要。而经验怎么来，可能就是你得不停的实践。就你实践中，你会发现好的、不好的，然后你慢慢你可能就会找到你自己风格，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就能说我们的风格就是怎么样。说实话，我们应该也还在探索当中。但是本身如果是说做，就是本身本人来讲，就是你慢慢会发现你的个人的标签，你是慢慢会在固定了。就别人你自己认为怎么像这个人，以及说别人是怎么看你的，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慢慢的过程中，慢慢会趋向一个统一。就是会比较符合李诞在这本书里面说到的那种状态，说就是风格会慢慢来找到你，就是你会看到你自己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就可能这也缓解了一定的做内容上的一些焦虑，就是我们做内容经常也会在想我们到底要做怎么样的内容，我们自己会跟别人怎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我们在这想能想得出来的，也许就是当我们真的做到一定时间，我们也慢慢会去调，调完之后，也许观众会、听众会给我们一些反馈呢，我们也慢慢会找到舒服表达自己的方式，其实也就是我们的风格了。就首先我们自己要舒服了，可能才会有所谓的我们觉得 OK 的风格和表达的一个节奏。这个是可能我看这本书觉得共鸣最大的一个地方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就之前我们写提纲的时候，就是我这个点真的是很不一样，就是他说那个跟那些就是他要找那些嘉宾八卦的那个度在哪里，就是他说八卦是一个很拉近人距离的一件事情，但我们这个八卦的度在哪里？他说的是就是如果跟明星的话，就是。他说他也不好把握，但他说最后他加了一句话说：“总之记住，别聊任何网上没有的隐私。”对，我觉得这个
对吧？
点就还真的还蛮有道理的，也包括说我们日常的一些八卦是吧？就有的时候你 你真的是按捺不住那颗八卦的心，但有时候这个度也是要掌握好的，你不能说一个就是他可能之前没有跟你说过的故事，而是别人跟你说的他的一些八卦，那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其实就不太合适了。就我觉得是可以引申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小技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就他这个点的描述，我觉得还挺有趣的，而且就日常当中有时候，哎，不太会能想到。哎，我又很想八卦，但这个八卦的度在哪里？哎，我觉得他好像给了我一点答案，就这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关注到的一个点。
你可以用在潜采嘉宾的时候跟他拉近距离，但是不要录在正式的节目里。对，Holiday，你呢？
我其实是看完这个手册之后，有一部分就是大方向上，其实可能还算是更坚定了一点，但是会有一些延伸出来的更细的小的问题。大方向上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提到说，其实，你讲脱口秀是一定要呈现价值观的，然后你要通过这个价值观去找到跟你想法一致的人，而不是去通过你表达一个事情去改变其他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一部分就我是非常认同这个的，就是我们写一个东西或者是做一期节目，你是不可能说所有人都认同或所有人都喜欢的，就是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可能服务于那个订阅我们，就是真的收听我们的人，就这些人，可能一共就是网上那么多网民，对吧？一个播客的 app 上，它有这么多的用户。但是可能那几百个人是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人，那更多的人其实，就有些时候啊，就是我们其实做播客还好，但是做其他某些内容的时候，可能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反馈。就是这种情况，你一是要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是帮你提了一些可能帮你改进的建议。如果不是的话，他只是单纯的抨击你的话，就你也不用想着去改变他，也不用因为他的这个反馈而徒增苦恼。然后另外就是对于数据上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特别爆款的节目，没有办法有特别特别多的收听量，但是，就是每次看到有人帮我们留言，或者是有人催更的时候，这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通过这个节目，到底是不是表达了我们自己想表达的，或者是已经就是采访了我们自己想采访的人。可能有一些节目它的热度就是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是不是通过某一期的职业采访，我们了解了更多关于那个行业的一些信息，可能这个对我们自身也是挺有帮助的，或者是你就是一直很好奇，然后你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去问了，然后做了一期内容出来，但是这个内容到底是不是数据很好啊，或者是有特别多人觉得它是非常实用的，我觉得就也不用太去 care 这个。对，这个是大方向上就是一些很认同他的观点以及。就是可能不断的在你在读一些你很认同的事情的时候，它就会加深你自己原本的一些信念，但是也会有一些很细节的部分，比如说，就我们其实是采访类型的占比较多，但是像现在我们可能这种对谈类型的，它就更偏向于观点输出，但是对于一些采访类的，有些时候你会遇到嘉宾，他可能表达的就是没有那么明确，并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表达能力都是特别强的，特别的能够一针见血的。所以有些时候，那我们到底是不是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帮他表达出来，还是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理解去说他的观点？就是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挺难的，因为有些时候你既想呈现真实，就是像记者一样去采访，去真的他有什么想法，他自己表达出来。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作为一个节目来说，你知道他的那个 他表达的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节目的效果的预期，那你是不是要更多的去说一些你自己的东西，去 cover 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效果，去做一个平衡？对，就这个
其
可
实
能
你，
是就创作上的一个瓶颈。
对你刚才说的那段让我想起书里面李诞其实是有讲过，就是采访别人，我那块还印象挺深的，我记得我做了笔记的，就是他就说，因为做节目的时候他们要会钱财那个要帮写稿的嘉宾嘛，那钱财很重要，他有说钱财的本质就是 pitch 加创作，他说具体采访的方法就是问事实，别问想法。问行为，别问理由；问事，别问人。我就觉得这个好适合我们采访某些嘉宾，因为真的有的人他可能，你要他具体去说想法可能很难，但是你具体到你是谁、什么时候做了个什么事儿，可能就更具象化一些，他能更说得清楚，而且才是也许他想表达那件事情最吸引人的地方。所以就看他说那段钱财的章节，我还有蛮多启发的。对，所以你刚才说到这段，我突然想到书里面了。我又一次上线 callback 一下我们这次读的书。没事，你继续说，你刚才还要说后面的。
就还有一个问题，他也是在书里面做了探讨的，但是他其实给了答案，就是做这个脱口秀要不要有价值，就是他说是要有的，然后他说是要有这个，你一定要是要有一个表达的主题的，对吧？他是需要有你的这个价值观在的，但是我就想说，那我们做内容要不要深刻？就是要不要每一个内容都有一个你一定好像很强要表达的东西？难道我们不能有一些就是单纯的去，怎么说？因为有一些播客其实是那种你听了就是挺开心的，挺开心的。但是，你说它一定有一个什么价值吗？倒是不是。但是可能它讲了一些事实，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内容你硬说的话，它都有它想表达的东西，对吧？它哪怕说你比如说故事 FM 那种，它就是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还不一定是正面的，它有挺多是那种很，就是感觉好像一般的平台上都要被屏蔽的那
我
种
一直
故事，
觉得很好
对。
奇，为什么故事 FM 从来没有被禁过？很多故事我听完之后，我都
不
就是，
大为震撼，
我想说，这是能播的内容吗？这是我能听的内容
对，
吗？
就是他好像也他也没有说要表达一个什么价值，对吧？但是
对。
就是说，就是每一期节目，他可能汇总起来所有的这个节目，他在表达一个什么？但是他单期你有时候拎出来这一个故事，你就是大为震撼的这个故事，可能他并没有说要表达什么。但是就是呈现了这个，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哦，原来有些人是有这个活法的，有些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角落的人是有这样的经历的，然后也有可能是你的人生，也有可能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也有很多都是非常普通的人，然后可能什么在国外，然后遇到暴乱呐，或者是就是整个那个遇到，包括遇到千回百转的那种渣男，就是你都无法想象，但是你就是知道了，原来有人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可能对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情绪上某种安慰吧，或者是从别人的故事里至少听到了一点点自己的影子，所以我就觉得也不一定说非要是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创作都要非常明确的表达出你的观点或者价值，但是它一定是你只是把它呈现出来，它一定也是有作用的。就这个，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写文字稿的东西嘛，然后我就是那种我一定要把我想的内容明明白白的写出来，所以就写的非常啰嗦。我非常擅长于写长篇大论的东西，但是我没有办法非常的精简，也没有办法写得很故事性或很意象，我没有办法只把那个故事留在那儿，就是让大家有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我的习惯是我必须要把我想表达的就是一字不落的我要写出来，把我脑子里那些东西抠出来放在这儿让别人知道。但是后面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个太局限了，就是你只是做一个呈现的动作，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另外一个创作的方式。
你这让我想起了，我很喜欢听的一个播客，叫做《Fit for Life》，是一对那个就是做健身的，其实他们是一对运动博主，然后两个北京大妞聊天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很有，就像你说的价值观的，就是哎呀，不能说别人没有价值观的输出，但是相对来讲不会去聊那么深刻的事情了。包括他们自己的主播也在说，他说我觉得我们跟文化有限比真的差太多了，别人天天聊书聊价值，我们俩天天都在那唠嗑，而且他们播得很勤，他们一周可能会上2次新，他们最近可能刚刚更新第200期还是第300期我忘了，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原本觉得自己特别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自己都讲的是废话，然后感觉是在浪费别人的时间来听，但一直到他们可能就是在做第200期还是第300期的时候，因为要收集别人的留言嘛，然后有个观众就跟他们留言说。因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运动博主是做铁三和跑马拉松的，就会讲很多他比赛铁三和马拉松的那种，就整个的经历，可能这一期就只讲这一个马拉松，类似这种。所以他就说那个观众就在说，他也去跑马拉松了，是他人生第一次跑。然后他跑马拉松的整个3个小时，就是听了他们两个人的播客。然后那个观众就觉得说特别感动，就说谢谢你们陪我跑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马拉松，就类似这种留言嘛。然后。两个播客主就说：“哎，就觉得哎，原来自己这种随便唠嗑也是有意义的，也是对别的人来讲，也陪他度过了人生当中非常也不一样的一天。”所以，我当时其实听完那段挺感动的，就是我确实经常是在什么上厕所呀，然后什么洗衣服啊、做家务的时候听他们，但也就像你说的，不是毫无意义的。就是听你们Vicky 和 Holiday 讲刚才那段创作的时候，其实很多都咱们都有相似的经历嘛，我就不重复了。但我其实这次看那个书里面，就李诞在很前面的时候讲过一段，我印象蛮深刻，因为也是我们之前一直纠结的点，就是我们刚开始更新的时候，因为会很多时候其实可能内容不是那么满意，但是我们又觉得我们需要去每周更新它，所以我们就一直。互相打鸡血，说这个完成比完美重要。其实李诞也有说过这一点嘛，所以包括他有提到说，创作当中就是如果你没有灵感的话，你就不能等着灵感来。其实我这段就觉得，确实我们一直坚持到今天，虽然有的时候也会缺更，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有 push，就是大家互相之间互相想说要把这个事情按时完成。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啦。如果我们真的就是等着灵感来劈我们的话，有可能今天也
没
就不
有
会
了，
聊到
没
这
有
一
下
期
一
了。
期了。
对，所以当时虽然这个已经是我们体会过的了，不能算是看到这本书之后的一个感悟，但是是有觉得蛮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再回头看这种这么多年创作的人，他们写下的这些金玉良言，就觉得哇，果然就是所有的路都没有白走，
我们的道路是对的。
对，所以都是有意义的。
对对对，肯定都是有意义的。包括最近，反正我在这边就是，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其实我挺讨厌去一个职业上的身份去介绍我自己的，因为本身职业做的也不咋地嘛，然后也换了挺多个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工作类型，所以就挺难去介绍我自己到底是个干什么的。但是我会挺愿意跟别人说我在做一个播客，然后有机会的话可以邀请你过来一起当个嘉宾，我们一起录个节目，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一个自己很用心在做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挺愿意让别人知道的。